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平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这一小时是由我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一边来听好音乐哦，跟大家聊聊一些有趣的生活话题。这个歌曲啊，就是那种我幼稚园的时候会拿来跳大会操的，然后老师就会编一些很简单很可爱的动作，小朋友一起跳。徐怀钰的歌曲《飞起来》。
就是觉得你一切都刚好，甚至迷恋你流汗的味道，习惯看你严肃的思考，乱乱的头发，傻傻的微笑，每次你都说的头头是道，你的愿望每句都做小抄，太多人催我，我也很烦恼，你却不知道，你不特别，姐妹都像我。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聊到的主题哦，叫做对错观。 诶，对错观哦，很多人觉得这是不是有标准答案，在一个事件当中，也许是公司里面大家团队的合作，诶，是不是有一个绝对的对，绝对的错，到底应该要判断说这个损失发生的时候啊，那个原因到底归咎为谁，这其实有时候就是与人相处最困难的事情哦，尤其是在职场互动里面，你说你在一个公司里面一个部门里面要顺风顺水哦，很难啦，一定都是高潮迭起，有很顺的时候，也会有不管怎么做好像都不顺利的时候。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哦、这个故事呢是取自刘润的书叫做底层逻辑，它里面描述了一段这个虚构的故事哦，但我觉得这个故事还颇具深意哦，大家不妨来思考一下。他是指说啊，有一个人哦，他经过了周密的计划，绑架了首富的儿子。大家想说他赚翻了，因为他绑架的这个儿子呢，他们家很有钱。那最后这个首富啊，就用数十亿元哦，赎回了儿子。这个过程呢，惊心动魄，诶，好像真的顺利化解了。好险首富有钱啊，他付了数十亿赎回儿子哦。不过这个绑匪跟首富却有以下的这一段对话。这个绑匪问这个首富啊，就有钱人讲说，诶，你怎么这么冷静，你的儿子被绑了，你怎么会这么冷静哦，这个有钱人首富就回答说，因为这一次是我错了，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知名度这么高，他却一点防备都没有，例如说连他自己去打球他自己开车出门，他都不觉得这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他儿子被绑了，对不对？那是不是就代表他们的这个保安不够周全，所以儿子才会被绑啊？所以首富才跟这个绑匪说他觉得是他自己做错了，我毫无防备，所以我要仔细检讨。诶，很多人觉得好奇怪哦，这个首富怎么会有这个说法，明明就是这个绑匪做错事啊，这绑匪不是做了一件坏事吗，他居然去绑架人家儿子去勒索赎金，但是这个首富居然讲说错的是他自己哦。当然我们从这个概念上来讲，法律来说当然是绑匪错了，因为绑匪就是做坏事的人，并且绑匪他如果被抓到之后呢，他就要为他的行为负责，他可能要坐牢接受法律的制裁。但是首富啊是个被害者的角色，从首富的角度来看，其实他的儿子被绑架是可以被预防的，他明明就这么有钱，他可能超级有钱，他只要加强他的家人，他儿子身边的这个刚刚讲说请一些保镖啊，就可以避免儿子被绑嘛，不然他儿子怎么这么轻易就被人家绑去了。明明从首富的能力跟他的这个各种条件来看，早就可以避免这种憾事发生，所以他最终也为他的这个错付出了代价，就是他儿子被绑了可能性命堪虑，他最后也花了一大笔赎金才能把儿子赎回来，好险最后是这个破财消灾哦。如果这个儿子有什么生命安全的疑虑，那损失可就大了，甚至就算最后绑匪被抓了，但是儿子可能已经没了，那这个损失又该找谁去讨要呢？那这个故事当然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啊，但是它延伸出来的意涵啊，它里面呢有一个概念叫做课题分离。课题就是上课的那个课题哦，要上的课，课题分离。课题分离呢其实是从这个奥地利的心理学家阿德勒所提出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你要解决人际关系的烦恼，要区分什么是你的课题，什么是我的课题，把课题分开来叫做课题分离。举个例子，像刚刚讲的这个有点奇幻的故事，绑架索要赎金是绑匪的课题，但是你因为绑架而蒙受这个损失是首富的课题，所以你要把这个情况分开。举个例子，你就算儿子身边这个部署了一堆保镖，绑匪会不会还是想要绑你儿子？可能还会嘛，但这就是绑匪要解决的问题啊。可是首富你自己没有加强你儿子身边的这个维安，这就是你的问题了。因为到头来你不可能说，诶，我把全世界的人都视为绑匪，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坏人在哪嘛，所以你唯一能做的不就是加强自己生活周遭的这个安全系数吗？我们把这个情境哦，再把它想得比较单纯一点哦，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通常不是什么首富啦，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啦，更不是什么大明星。刚刚这个例子听起来真的非常的魔幻哦，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这个过得平平淡淡，然后也安分守己， 但就会突然蒙受损失。举个例子哦，可能在路上你就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有个路人他撞你，你更不知道他是谁，他可能情绪不好，他可能有一些状态，或者是他就是没看路，他撞到你，你心里想说我不过就一介路人，你干嘛一定要朝我这边撞来，你心里就很烦闷，就觉得说他为什么要撞我，然后撞到好痛哦，然后你可能还回头骂他说你撞什么撞啊，类似这样。其实到头来你没有办法去避免奇怪的人这个靠近你嘛，对不对？人家有这个意图，不管他是不小心还是怎么样，人家想要做坏事或人家想要伤害你，其实你没有办法去阻止他的意愿，我们不能控制他的脑波他可能就想做这件事情啊，你没有办法控制，你唯一能控制你自己，所以你要把课题分离开来。走在路上我们最常听到，就包含我小时候到现在，我妈妈都会讲说你在路上啊，看到有一些人行为有点诡异，鬼鬼祟祟的，不要靠太近也不要一直盯着人家，不晓得他是一个什么状况，不要一直死盯着人家，但是你可能要用余光观察一下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这个不好的行径。我没有办法去阻止他的下一秒可能会做出什么情况，也许是我想多了，但是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提前预防，并且就是自己小心为妙。这回到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到底什么是对错观？在一个不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像刚刚讲的，你突然蒙受损失，你明明也没做错什么啊，你就乖乖的嘛，那你就被人家撞了，到底是谁对谁错啊？你要分开来讲，也许从事件本身来看，就是伤害人的错嘛。有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是基于什么理由，他去伤害了别人，那事件发生，他当然是一个重要的主体。但是对于你自己个人而言，你有没有办法在事件发生的时候多一点提防？有的时候不是完全预防这件事情发生，而是说就算发生了你也是有所准备。所以啊，很多人会觉得说把所有的事情拉到法律的这个层面，就是法律不允许的事情就犯罪嘛，就像我们刚刚讲伤害别人，这当然是不被允许的。但是我们生活当中不是只有法律，例如说道德也是啊，有一些行为不太道德就是好像不太好你有一些没有同理心的事情可能不太好，也许你不会被处罚，你不会被罚钱，不会被抓去关，但总归好像不太好。这是道德的层面。人际互动的时候还有所谓人情的互动，有些事情不是你做错了，你不是，老实说也没有真的错到哪里去，也不是错得离谱，但总归是在这个情境底下，你这么选择，你这样说话，你这样做事可能不太妥当，可能会引发很多你不想要的结果。那你做这件事情没有错啊，但是因为你态度不好，所以人家观感很差，也许到头来你们也是合作了这件事情，但是跟你合作的人他其实心有埋怨，那你从结果论来看好像事情已经办成了，有什么好这个做错做对的，我不过也主导这件事情，也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嘛。可是跟人相处不是只看结果啊，他就算你们合作把事情做好，但他不愉快，或者他心里埋怨，他可能对你的态度也有所逆转，那反倒就不好了。所以刚刚讲的对错观，你完全用法律的角度来看，很多人就会很戏谑讲说我这么做又没有犯罪，法律有规定吗？有人规定说我不能这样吗？很多时候确实没有规定但是与人互动怎么可能每一件事情每一种情况都用白纸黑字写下来，它需要我们运用生活的智慧待人处事的智慧跟道理，让你的生活过得更平安顺心。这是刚提到啦，对错观，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对跟错，但是很多问题啊或让你不愉快的事情追本溯源，可能不单纯只是事情结果坏，有好多细节需要我们用生活来体验。
终于到了你住在的国度，照片中的风景变成事物，昨天我多么羡慕，今天踏出这步，感觉竟然像结束。你说的故事都历历在目，只有爱情向我结束，在一波的天空。
美的谎言，听起来没有差别。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哦，跟大家分享的也是跟我们的生活工作有关。其实谈到工作，很多人就会先叹一口长的气啊，哎，好累啊。其实现在工作的形态有很多，像我的话就说，就是一个公司的职员嘛。但是哦，很多人说，哎，现在年轻人哦，可能对于这样的工作倾向哦，哎，有更多的选择。有些人会听到，我想要做自媒体。媒体啊，或者是我要做个人品牌哦，甚至我的身份很多，我是一个斜杠的人，我是一个自由工作者，这样的词哦，很常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出现。我们今天啊，要用更详细的方式哦，来大家分享。哎，其实哦，做自媒体斜杠哦，当然我们可以认真的去了解这一个工作的脉络，还有我们实际上在操作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障碍呢？邀请到的是自媒体斜杠教练亨利温来节目当中。亨利你好。
Hello， 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微微你好。
邀请到亨利哦，我们刚刚讲到啊，我真的遇到很多，例如说比较年轻的，也是20几岁出头的，他会觉得说，对啊，斜杠成为他们的 一个主流。与其像说我们往前推，可能30年前、40年前，很多人的目标是说我要进那种大企业、大公司。
嗯嗯。
很多人现在想法是觉得，斜杠好像比较自由，然后我可以去尝试很多的不同的类型，我不会被一家公司绑住，好像有很多的弹性。那在这几年呢，因为这个网络世代的一个普及哦，所以自媒体也成为很多人的首选。像我们以前有一些调查都会说，现在小学生哦，或者是国中高中，他们说什么最想要做的职业啊，那个 YouTuber，
对
YouTuber
都
会是榜上有名。哇，其实也不过10年吧，这一个职业已经成为很多人梦想的工作跟职业了。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请亨利要跟大家分享的哦，就是因为你自己也有这个工作转换的一个过程，刚刚提到说不管自媒体的一个学习跟接触，然后还有斜杠的一个工作形态，
嗯，
然后我觉得这些经验是很特别的，甚至你把这样的经验还有自己的一些心得哦，整理成书，自媒体斜杠一年我多存了250万，大家都会看到250万，因为很多人会说，对啦，年轻人可以尝试嘛，梦想的自媒体的那种工作是很想去做，但是你说我能不能运转下去，或像刚刚讲的，我们再怎样都要养活自己嘛，
对，没错，
你不能全凭热情啊，那全凭热情你要怎么活？所以很多人是真的去尝试了，但是可能铩羽而归啊，因为可能hold 不久，撑不久，然后发现我好像没有办法养活我自己，所以又要打掉重练哦，再重来一次。那我想今天亨利就会从自己的一些故事跟大家分享说，我们确实可以去尝试做，假设你喜欢斜杠的类型自媒体，然后我们可以来试试看，然后你可以检视一下自己的能力跟条件。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我还可以继续做下去，我不是做而已，我是真的可以长长久久的做下去，然后可以给我足够的一个经济资源，这是很关键的地方哦。那想要请这个亨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斜杠了，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趋势。但是哦，与其说斜杠，我们以前会说我要去一个公司应聘，例如说我要去台积电，我至少很明确的知道说我要应征的是什么工程师，说我有什么能力。可是你如果说我要去做斜杠，那其实斜杠可以有很多类型，
对，也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对对对，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去评估说我要斜杠？哦，有些人想法很模糊，但是我要斜什么杠？对，那你会怎么建议说，如果大家只是最一开始刚有萌生这种概念的时候，他要怎么去想说，那我到底要怎么开始斜啊？我要对我自己的能力、专业要什么样的了解呢？
其实整个从零开始的第一步啊，我认为大家可以先放简单一点来想，就是说因为斜杠它其实不限于任何的形式，不论你今天是出去跑外送，或是接一个家教，或是尝试开始利用下班的时间来做一些什么，这些什么可能是做个自媒体，发个粉专，或者是开始学摄影。我认为当你有愿意投入精神跟精力，有的正直之余开始探索一些生活的新可能，这样子的精神其实就是我在书中提到的一种斜杠的精神。好，那如果精神落地成你的行为的话，可以分成两大类去拓展斜杠变现的方法。第一种叫做我今天很需要钱，我马上要搞钱。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是真碍于经济的状况，他很需要迫切的一种新的收入的模式。比如说我过去服务的学员有一些是小孩子刚出全职妈妈，有一些是要嫁到异地去脱离自己生活正轨的新婚太太，那当然也有就是丈夫他想要让家庭过得更好，所以想要利用正职之余来发展一些事情。对对对，所以每个人的生活状态都不同，但如果你最迫切需要的是钱的话，其实要选择的并不是所谓的自媒体或个人品牌，而是能够立即获得收入的方法。那我们又称它为可能叫做接案，或者是打工，或者是做家教。对，它就是一种基于你既有的技能或者是经验，能够马上去交付一个价值给其他人。例如说你今天是设计师，你利用下班时间透过接案的网站马上获得一个工作，叫做晚上我做好一张图交给雇主获得1000块的收入，这样子是其实是第一种类型的方式，我投入时间跟精力马上 变现换成粉回。对，那第二种其实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叫做所谓透过网络来做自媒体或个人品牌。那为什么这件事它前面有些不同呢？是因为其实这个透过网络的影响力让你的专业被人家看见，这个过程大家可以想象成叫做种一棵树。有句话说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嘛，那其实我们现在在网络的时代，透过时间跟精力去不管是拍短影片、写文章、做图文，其实都是要透过网络免费的力量，让其他这个世界上不同的人认知到啊，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叫亨利，这个亨利他擅长做时间管理、写文案，所以我今天如果有合作机会想要找他来讲课的话，我可以去找他。
哦，是，
对，我刚刚叙述的这个过程他需要一点时间的酝酿，他需要投入，他没办法我今天写一篇文马上变现一千块。
哦，对
对，他就跟我们前面讲第一种不太一样。所以第二种比较是属于各位如果对于现在的身份过得还算OK， 可是你有危机意识，想要替未来的两三年、三五年做一个人生第二曲线的布局。好，那我们就是透过网络的力，不管你是写部落格、写匹克邦、做 IG、做 YouTube、做 Podcast、写 Trait， 都是开始把你的知识跟经验整理起来。让人家认识你，我会把它这一块称作是第二种类型的斜杠模式。
对，其实这样想起来，我们听众朋友就不要再听到斜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很新颖的感觉。我们很多人啊，其实像刚刚讲的，你上班之余，你为了经济的一些条件要素，你可能都会想办法的去安排自己其他的时间，去得到另外的收入。
没错。
那刚刚提到的是说，你在其他的这些空闲的时间或假日的时间，很多人讲，就好像兼职打工一样，就是那当然，其实你兼职打工，你也是付出你某些专业的能力嘛，体力啊、脑力啊，这些都是。那另外一个，就像刚刚亨利讲到的，是现在很多人比较关注，包含你可能就像说在你设立自己的相关的页面去分享一些你专业的或兴趣的内容，去展示说其实我会什么，然后再尝试的也许透过主动出击的方式，或者是主动争取的方式，去拿到一些相关的案件那我觉得这两个模式大家的基本认识都会有一个初步了解。刚刚讲到说转换斜杠这件事情，亨利自己是有怎么样的一个转换呢？如果是说像我自己现在这个阶段，就是说我现在是个公司职员嘛，那很多人可能是有需要一个过渡期，例如说我可能觉得我还有一点体力跟时间，我有一些其他的时间，我还有其他的能力跟专长，我想要发挥，我可以去做一些过渡跟转换。那亨利自己过往的经验是怎么去变化的呢？有些人是一开始还没有工作的时候就觉得说我要先斜杠，有些人是说我先去上班有稳定下来之后我再去做转换。对，
OK， 我觉得可以把我经验快速的用三个阶段让大家分享第一块是我还在台科大读硕士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思考说我作为一个企管系的学生 MBA 的学生，那我未来如果想要有一个不错的工作，我可能需要一个作品集，然后我也想要利用学习的时间去加强自我奖励，可能获得接案或是获得更多元的收入。因为我在25岁的时候就认知到企管系的学生在台湾不像是工程师或是一类组的学生毕业后马上就年薪百万，我们这种我已经很认知到正职的收入有个天花板，所以我既想要提升自己的能力做好作品集，也想要来发展多元的收入，这是第一阶段的事情。所以我在25到27岁的期间，边读硕士边开始做自媒体，是其实也没有太专业的知识流通在这个市场上，所以我真的就是先从我的兴趣开始分享，
比较好着手的地方。
对，所以我就是兴趣很多，比如说简报教学、心理学、沟通技巧，就是怎么谈恋爱，然后怎么就是
什么就做什么，
对，什么自律这样，我就是。在一个比较探索式的过程中，先让自己了解我写什么快乐，写什么流畅，然后也搭配一些就是跟写作有关的书籍、行销有关的书籍，边学习边分享这样子。所以第一阶段大概做了1年多的时间，坦白说零收入，然后也没再涨个几百粉而已。对，对比我投入那个时候300-400个小时，其实算是一个外界认为不是很灿烂的结果，
因为应该是会觉得好像你做了很多努力，但没有得到
什么
收入的感觉。
但有趣的是，这一段经历它是奠定未来可以就是年收200-300万的很重要的一段时期。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到了第二、第三年的时候，我会不断的反思自己说，自媒体 对于一个年轻的人来说很重要，可是我还要继续做吗？除了这些战术变现，当时的我得到的东西以外，我投入在这些事情上，我还可以得到什么？然后我就好好静静的反思我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发现，哎，虽然呢、没有一些外在的成就，但是对我而言，我学会了几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我学会内省，我学会反思啊，我学会有逻辑的把我的想法变成文字，变成声音，变成演说技巧表达出来。这些东西它其实都是一个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可以屹立不摇的很重要的底层能力。很常见的情况就是世界啊、科技啊、环境一直在变化，那我们不想被淘汰的话，要形成一种特质，就是我们能够应对改变，我们能够在这个改变中生存。所以反思、表达，让人家看见你，让人家知道你，这样子的底层能力哦，不管是在各行各业还是什么身份、什么年纪的状态，都会很重要用到的。那刚好第一年的持续的投入，让我奠定了非常好的这些基础。所以在第二阶段，也就是大概我在硕二到准备毕业的期间，对，那个时候我的硕士论文正好也是写跟个人品牌自媒体有关的内容。
那时候快要毕业了、
对啊，我就是大概剩六个月的时候就开始冲刺我的论文这样。所以有点像是双轨引擎互动、我在研究的同时提升我的认知，然后我也把我的认知跟经验应用在我经营的层面上，互相相辅相成。好，那就是我给自己在第二阶段重新聚焦与定位，就是从一个什么都写的人变成我想要提供一个明确的立基点，叫做教人怎么行销。对，所以我在从1000多粉丝的时候，我很聚焦在写这种很大量简单马上能够上手的行销技巧，然后如何快速写文案，3个步骤掌握自媒体技巧，5个步骤做好可爱的图文，类似像这样子的 content、然后很酷哦，就是这样子聚焦之后大概4个月的时间，我从1000涨到10000。那外界好像认为说，我4个月就成功了。不，其实我过去1年半已经沉沉浅浅的去锻炼我的底层的技能。
变得你等于说铺天盖地的都先试一下。
对，没错没错没错。
你每一个都要先试试看，效果好效果不好，我好像不太会，然后最后才选了这个你
觉得 OK 的。对，没错没错。因为除非有一个专人的在陪伴你去反思跟探索你的需求，否则如果你是自己开始做这件事情的话，你就要当自己的教练，陪伴自己去测试尝试，聚焦你最擅长最喜欢的东西，然后再做分享。
那快跟着我一起做，老师 ，music。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CAP 查不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单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邀请到的是自媒体教练哦，亨利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做分享哦。刚刚有提供一些他自己亲自尝试的一些方法，不断的去试啊试错，然后找到一些经验。
这样说起来，会不会如果有大家想要往这个自媒体或者这样讲说个人品牌这个路啊迈进的话，这个前期的一个痛苦阵痛期哦，可以说是默默无名期。
对，算是默默无名期。
会不会要蛮久的呢？
我觉得以现在，当然如果你有买一些学习资源，例如我的书的话，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资源的话，目前评估起来，一个新人重新进一个账号，大概是2到3个月的期间，其实做得好就会很有起色，
就做得比较密集，有研究这样子。
主要是因为像现在比较新型主流的 IG 短影片跟 Threat 叫做 Trade， 就是以文字为主的一个媒体平台，他们对于新人，而且你是比较高频率的在产出同一主题的内容的话，是比较能够快速起飞的。
他的等于说他推播给你的人数会比较多一些些。
对对对，演算法有一些这样子的调整。对对对，所以对大家来说，如果我今天快速给一个很明确的框架的话，你可以先用一个月的时间写个部落格，写个账号，随便就是一直发一直发，去先试一下你的手感跟你究竟往什么方向前进。那你试出一个方向之后呢，从第二个月到第三个月两个月的时间，你就很聚焦的抓住一个主题，开始围绕这个主题去做分享
啊。
比如说你东市西市美食旅游英文，你发现其实英文 你比较有兴趣分享，而且你有些经验，国外留学，例如说，或者是多一考到999的经验，然后再加上你发现英文好像可以变成你当老师变现的一个管道，所以你试了一轮之后，在第二、第三个月，你就开始写大量与英文学习、英文考试技巧、英文学习心态、国外语言学习差异的内容。这样子在这个时代是比较能够快速被看见的，
对。不过像亨利刚刚有讲到说自己大概是硕士快要毕业的时候比较确定自己想要发展的那个方向嘛，
没错。
不过真的开始有一些人数的激增跟距离到能够变现养活自己还有一个很长一段路，
没错，
但总归是看到一些起色咯。
对，所以我的第二阶段也大概是走了两年，大概就是从聚焦一个主题到被看见的这个过程，所以我的粉丝大概是在我27岁到28岁，也就是2020到2021年期间，慢慢从1万到2万3万、那当时有一些些变现的机会，多是来自像是出版社开始有一些书的分享，或是有一对，或是有一些学生单位开始想要请我去分享。哎，就是亨利的账号好歹也做到破万，这个心路历程是怎么经历的呢？开始有一些这种小的邀约、小的这个合作出现。好，那以行销为主题做了一阵子之后，真正让我开始快速大幅度涨粉跟变现的其实是走到第三阶段，叫做走转阶段。
那时候已经经过大概多久？两年三年了，
大概从零开始做已经做到大概第三年的时间了，
比较有看到明显的变化。
为什么会说走转呢？是因为我发现其实学行销的人毕竟在这个台湾市场上还算是一个小的群众，那大家为什么想要学行销呢？有的是为了工作的需求，有的是因为素人想要学会行销推广自己
被看见。
对，那我更进一步去想说，那大家被看见的需求是什么？想要工作机会，想要发展收入，想要有斜杠的机会，对。所以我又把我的内容更外层开始做一个拓展，我就开始写了更多与行销更底层的需求，叫做斜杠，叫做被看见，叫做理财，叫做增加收入。
是，
对，所以它其实有一点像是，如果以打游戏来做举例，它叫做二段转职。
就是你已经先选了一个大类别，你在聚焦一个其中一个部分，
对，没错。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过程虽然现在讲起来我们是讲的蛮紧凑的，不过刚刚讲说大概约莫实际的时间啦，三年左右，蛮长的。那时候自己在当时啊，因为我们现在是已经有一些曾回过头去看知道那是经历，但是你当时在当下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是三年还是四年还是五年，
我什么时候开始赚钱的。
那不会很不确定吗？或者是说你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嘛？那你怎么知道要不要继续呢？
问得太好了。那我跟大家分享就是两个技巧。其实第一个技巧还是回归初心，叫做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跟我做这件事究竟得到了什么。多数人他们在看待一件事情的成败跟继续的时候，有的时候关注的面向比较单一一点，多数人可能就是钱爽不爽，开不开心，在这个面向，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尝试从各面向去评估，例如说像我自媒体做到第二第三年变现一年还不超过10万，但是粉丝有点起色的时候，我开始盘点我从中得到什么。当然第一个还是能力的深化，对，因为我越来越会表达，不管是写作，不管是演讲，不管是像今天的访谈，我觉得一个人啊，他今天能够流畅跟很有说服力，很有结构性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在各行各业都绝对吃香。好，所以我觉得输出跟创作这件事情锻炼了我这方面的能力。然后第二块是因为我妈妈是小学老师，所以我从小就对于教育这一块，因为我一直被教育，然后被教育成怎么当一个，因为我是哥哥嘛，怎么当一个表率，怎么去引领别人。其实这件事有点潜移默化的在我的对，在我的偏好里面。所以我发现，当我是有逻辑的分享一些东西，然后真的能为别人带来改变，而且获得称赞的时候，那个愉悦感啊，跟成就感其实是跟我们上班领薪水完成一个责任很不一样的。有点像是你有一个花圃，你浇灌你的花朵，这些花朵还不能卖起来变钱，但它慢慢在长大，它很漂亮，你就觉得很开心，那种心灵的满足。
有，就我觉得是那种阶段性的变化吧，就像 就算我们是做一般的，例如说公司行号的职员，有的时候你也会在可能一个休息长假阶段，你会思考说，哎，对啊，我忙了这一年，
嗯，
然后我有什么变化？我除了领到薪水之外，
对对对对对，
那我到底，例如说今年的我到底跟去年的我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我是不是好像又多会了点什么？这个会啊，不是说技术或能力，有的时候是例如说情绪控管啊，或者是与人的应对进退啊，
嗯、
这些其实都是慢慢在累积。虽然我们讲斜杠的模式或自媒体的模式，有些人会觉得好新哦，但其实它跟我们一般的生活或一般的我们常见的工作，有的时候差别也没有你想象当中的大。
对，没错没错，
对，
它
只
是
说形式，对，等于说形式有点不太一样，但根本是如此、嗯、你那时候会特别设立一些例如说门槛或者是要求吗？因为我有的时候会听到有人讲说走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可能会给自己设立一个算是什么底线嘛，就是说假设我到什么阶段、嗯嗯嗯、可能还没有办法到什么程度，也许我就要考虑再做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转变、
嗯、
你那时候会有设立类似这样的一个死线或者是目标吗？
那非常好，这件事也 echo 到我的第二点、
哦、
因为第一点刚刚是讲说先回归我获得了什么嘛、
嗯、对对对，
那其实第二点就回归到如果我要继续做我该怎么做才能变好，
嗯嗯，
对吧。第一个是因为我知道我得到了一些好一些成长，然后我有看到我正上升，不过我还没变现、
嗯、
不过我还不够有影响力、
嗯、
所以再来呢第二个技巧跟大家分享，叫做我们做任何事情要把精力放在我能影响的事情上，而不要去纠结我不能影响的事情、
哦、
我举例来说，我今天可以影响我创作的效率、创作的品质跟创作的篇数，但我不太能影响就是到底我能不能开始变现，虽然还是可以啦，但是它是比较好的事情、所以我先把焦点放在第一个，我有没有非常聚焦在我的内容主题，第二个，我有到一年100篇内容的分享去堆叠我的专业性，所以我那个时候先把重心放在好好利用下班时间跟周末时间持续的阅读、学习、成长、持续的产出、
嗯、
这件事情帮助我非常大，因为我觉得以自媒体作为斜杠，它最大的优点是便宜省成本，我就发内容。最大的缺点叫做你要很自律才做得下去，
因为随时都可以放弃。
对，你随时都可以放弃，你随时都可以放，但是你放弃，别人就超越你了。所以我就在这个领域中，我不要当冲最快赚最多的人，但我要当可以一直开心做下去而且活下去的人。就是这样子的理念跟持续经营的内容，让我真的是在第三年的时候顺利被看见，然后开始有很多人会询问我怎么做时间管理，怎么做专案管理，怎么像你一样经营自媒体。当你观察到消费者的需求的时候，就是变现的开始。对，所以我从第三年跨入到第四年的时候，我的斜杠收入就从50万激增到200-300万、
嗯、
它主要来自于就是因为我的品质跟质感都还不错，所以有很多企业端想要找我合作帮他们推广一些东西、
哦、
然后再来我开始开发一些我的产品相关的讲座、相关的课程、
嗯、
教大家怎么从零到一开始跟我一样做这些事情、
嗯、
所以到了第五年平均就是那个收入是很指数性成长的、
嗯、前面很低迷。
对，如果我们来一点一点来讲的话，19年的时候0元，20年的时候0元，21年的时候不到10万，
嗯，
22年的时候开始有些演讲大概20-30万，
嗯，
23年的时候大量的业配加自己的可能就有200-300万，
嗯，
24年去年也是200-300万这样子、
嗯、
它呈现一个在老师眼中是什么学生成绩从吊车尾冲到快第一名那种感觉这样。
但我觉得刚刚亨利讲到一个那个目标的地方，我觉得非常值得参考，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在给自己设立目标的时候、
嗯、
你的那个目标就是你设立的那个条件哦，有那个可能很多那个掌控权都不在自己身上、
嗯、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一开始设立目标，假设啦，你那时候心里想说啊，那我可能今年哦，假设做不到50万我就做了，可是那个50万啊、
嗯、
那不是你努力多少你就一定会有50万，就像刚刚提到你需要更多，说不定80-90%的这个掌控权都在大环境、
嗯、
跟外界，你没有，你就算再怎么努力可能都没有办法控制、
嗯、
但是你可以把目标设定为自己可以掌握跟要求的部分，然后那才是可以让你持续累积的动力。
对，
就像刚刚讲，不是说我 一天就要把所有事情都做完，而是我可以每天都做，然后做很久，
分摊一点，
对对对，
做很久，
做很久。就我觉得这一个观念其实也很值得运用在我们的生活或者是个人的目标计划里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自媒体斜杠教练亨利温亨利来跟我们做简单的分享哦。先谢谢亨利的分享，
谢谢大家，希望今年大家都能顺利赚到钱。
只要是阳天，约在海边不散不见。一定有人赏月，喝太多起不来之类。总是有太多时间浪费在上网游戏之间，假如星期天何不骑着单车去看看河岸，夕阳很美，不要再睡。天浪花打来，夏天皮肤特别黝黑，远方几个辣妹，浓妆艳抹朝阳溪水、漂浮在平静海面，脑子空空没所谓，一只海龟想回台北，幻想退休养老药，在花莲买一块农地，养鸡种田。
吉他，现在聊到的是这个比较趋势潮流的话题嘛，现在大家都会想要经营自己的频道，自己的品牌也要掌握这样的趋势发展。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持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最后为大家选的是一首舒服的好歌曲，五天几年林凡所演唱的歌曲，我们下次再见。
也是在你心是自己的，可是在我心里不是我们的。你说你要自由，我给你自由。你说你要安静，我安静的像宇宙。如果说相信爱，
最优质的无所不谈节目，八月一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在 FM 104.1和大家见面。由广播常青树、吴清扬及吴昌怡主持，用最接地气、贴近生活的语言和大家谈天说地，无所不谈。八月一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敬请锁定 FM 104.1《无所不谈》节目。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里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倍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录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